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好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布纳修太太看到她的丈夫关上了门，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以后，便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道：
哦，这个白痴，他居然成了红衣主教的走狗了。而我呢，我曾经向王后做过保证，我曾经答应过我可怜的女主人。哦，主啊，他就要把我当成和他们一样的人了，当成一个宫里到处都是的被人安插在他身边监视他的无耻小人了。哦，伯纳修先生，我从来就没有怎么爱过您，现在我更加不爱了，我简直是恨您，我保证您会付出代价的。
正在他说这几句话的当口，他听见天花板上有人敲了一下，他抬起头来，跟着又有一个声音穿过楼板在对他喊叫：亲爱的伯纳修太太，请把过道里的小门打开，我这就下楼到您这儿来。
伯纳修太太吃了一惊，她连忙把小门打开，达达尼昂从伯纳修太太为她打开的门外走了进来，对她说：
啊，太太，请允许我对您说，您的丈夫真不是个东西。
啊，这么说您听到我们的谈话了？
啊，当然当然，全都听见了。
哦，主啊，您是怎么听见的？
哦，我自有办法，就是用这种办法，我还听到了您和红衣主教的打手们还要热闹得多的谈话。
哦，天哪，那从我们的谈话当中您知道了些什么？
啊，知道了很多很多事情。首先，我知道您的丈夫是个傻瓜。
哦，
幸好如此。其次，我知道您现在的处境很尴尬。
是的。
当然我为此感到很高兴。
啊，
因为这给我带来一个为您效劳的机会。天主知道我随时准备为您赴汤蹈火。最后，我还知道王后需要一个勇敢聪明而且忠诚的人为她到伦敦走一趟。在这三种必须的条件当中，我达达尼昂至少符合其中的两条，所以我就来到了您的面前。
伯纳修太太没有回答，可是他的心却快活的砰砰乱跳，内心产生的希望使他的眼睛发亮。他问道：
哦，先生，如果我同意把这项任务托付给您，您给我什么保证呢？
我对您的爱情就是保证，说吧，下命令吧，让我怎么干。
哦，天哪，先生，究竟我该不该把这样一项秘密的任务托付给您呢？您几乎还是个孩子。
我是个孩子？我看得出您还需要有个人来为我担保。
我承认，这样的话我会放心得多。
那么您认识阿多斯吗？
不认识。
波尔多斯呢？
不认识。
阿拉米斯
也不认识。这几位先生是什么人呢？
哦，他们都是国王的火枪手。
哦，
那您认不认识他们的队长特雷维尔先生？
啊，这一位我认识，不过不是认识他本人，而是听人向王后提起过好几次，说他是一个勇敢而正直的贵族。
那么您不怕他为了红衣主教而出卖您是不是？
哦，当然不怕。
那就好办了，那就请您把秘密告诉他，而且请您问他，不管这个秘密有多么重要、多么珍贵、多么可怕，是不是可以托付给我？
可是这个秘密不是我自己的，我不能就这样把秘密说出来。
哦，你刚才不是差点就要告诉伯纳修先生了吗？
哦，这不过就像把一封信放在树洞里，系在鸽子的翅膀上，或者是塞在狗的项圈里一样。
那可是我呢？您看得很清楚，我可是爱您的。
您不过说说而已。
可是我是一个正直的人。
哦，这个我相信。
我也是勇敢的。
啊，这一点我并不怀疑。
那么，就请你考验我吧。
伯纳修太太怀着最后一丝疑虑瞧瞧这个年轻人，可是他的眼睛里有那么一种热情，在他的声音里有那么一种使人信服的力量，以致伯纳修太太感到自己被征服了，终于完全相信这个年轻人了。再说伯纳修太太当时的处境也使他不得不孤注一掷。 王后固然会因为过于轻信而遭殃，同样会因为过于谨慎而遭殃。此外，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最后促使伯纳修太太下决心的是她对她的年轻的保护人油然而生的柔情。她对达达尼昂说，
请听我说，先生，我相信您的保证，听从您的劝告，不过我在天主面前对您起誓，如果您出卖了我，而我的敌人又饶了我，那么我就自杀，用死亡来控诉您。
那我呢，太太，我在天主跟前向您起誓，如果我在执行这项您交给我的任务时被捕，那么我宁死也不会做出或者是说出什么连累别人的事情来。
于是这位年轻的女人便把这个可怕的秘密告诉了达达尼奥，这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爱情的表白。达达尼奥笑逐颜开，很是得意，这个他已经掌握了的秘密，这个他所爱的女人，这种信任和爱情使他顿时变得像一个巨人一样。他说，
那么我现在走了，我马上就动身。
什么？您走了？那您的队部呢？您的队长呢？
哦，是是，您让我把这一切都忘记了。亲爱的康斯坦斯，是的是的，你说的对，我得请个假再去。
哦，天哪，这又是一个困难。
啊，这个困难嘛，我有办法克服，您请放心好了。
啊，您有什么办法？
今天晚上我就去找特雷维尔先生，让他替我向他的妹夫埃塞尔先生要求照顾。
嗯，还有一件事。
啊，还有什么事？
您也许没有钱吧？
啊，也许这两个字可是多余的。
好的，那么把这只口袋拿去吧。
哦，这可是红衣主教给您先生的钱啊。
是的。
啊，见鬼见鬼，用红衣主教的钱去救王后，这件事情真是有趣极了。
啊，您真是一个可亲可爱的年轻人，请相信王后陛下会报答您的。
啊，康斯坦斯，我已经得到重大的奖赏了，我爱您，康斯坦斯，也请允许我对您说这句话，这已经是我原本不敢祈求的幸福了。
嘘，别出声。
啊，什么事？
街上有人说话。
是吗？哎，这声音是？
是我丈夫的。是的，我听出是他的声音。
达达尼昂奔到门前，把门栓插上，然后说，啊，在我走掉以前他是进不来的，等我走了以后您再开门吧。
可是我也得走啊，如果我待在这儿钱袋没了，我怎么说得清楚呢？
哎呀，你说对了，我们一定得出去。
可是怎么出去啊？我们一出去他不就看见我们了吗？
这样吧，先上楼到我的房间去。
啊，可是您说这句话的音调让我感到害怕。
哦，亲爱的康斯坦斯，在我家里你会像在一个修道院里一样安全的，我以我贵族的身份向您保证。
好吧，那我信赖你，我们走吧，我的朋友。
达达尼昂小心地把插上的门栓又抽去，两个人轻巧地像两个影子一样从内门溜进了过道，无声无息地上了楼梯，走进了达达尼昂的房间。年轻人进了自己家门以后，为了万无一失，先把房门给堵住了，随后两人走到窗前，从百叶窗的缝隙中看到伯纳修先生正在和一个身披着披风的人谈话。一看到这个披披风的人，达达尼昂就跳了起来，把剑抽出了一半向门口冲去，因为那正是在莫恩遇到过的那个陌生人。伯纳修太太大声地说，
哎，您干什么去？您会把我们两个人都断送的。
啊，可是我曾经发誓要杀了这个人的。
啊，不不不，现在您的生命已经献出去了，不再属于您自己了，所以除了旅途上的危险以外，我以王后的名义不准您冒任何危险。
啊，那么以您的名义您就没有任何事情要命令我的吗？
以我的名义我请求您。不过注意听，好像他们在谈论我。
达达尼昂靠近窗口侧耳细听，伯纳修先生刚才已经打开了门，看见屋子里没有人，就回到被他留在街上的那个披风的人的身边去。啊，他走了，我太太回罗浮宫去了。
那个陌生人回答说，
你能肯定他没有猜到您离开家里的用意吗？
伯纳修信心十足地说，
啊，他是猜不到的，他完全是一个没有头脑的女人。
那么那个国王卫队里的见习卫士在不在家？
我想不在，您看看，他窗上的百叶窗是关着的，窗缝里也看不到有光亮。
哈，这可没有用，应该查个明白。
那么怎么查呢？
去敲他的房门。
好吧，好吧，我去问他的跟班。
好，去吧。
伯纳修回到家里，穿过刚才两个逃走的人经过的那扇小门，登上了楼梯，来到了达达尼奥房门前敲门。没有任何反应，因为博尔多斯那天晚上要摆场面，把普朗谢借去了。至于达达尼奥，他当然不会露出任何有人在家的迹象，尽管两个年轻人紧张的能够感到自己的心跳。伯纳修于是下楼对那个陌生人说：
哎，您瞧，他家里没有人。
啊，那就不管他了，我们还是到您家里去吧，总比在门口谈话要妥当一点。
伯纳修太太听到这句话轻声地说：
主啊，这样我们就再也听不到了。
恰恰相反，我们只会听得更清楚。
达达尼奥一边回答，一边拿掉了三四块铺在地上的方砖，随后在地上铺了一块毯子，他自己跪下来向伯纳修太太做了个手势，要他像自己一样向那个开口处俯下身去。只听见陌生人说：
你能肯定这屋子里没有人吗，伯纳修先生？
啊，当然，我可以担保。
那么您认为你的妻子？
一定是回罗浮宫去了。
他除了对您讲过以外，有没有对别人讲过？
没有，没有，这点我可以肯定。
要知道，这点很重要，你知道吗？
哦，那这么说，我告诉您的那个消息的价值？
是的，非常的大，我亲爱的伯纳修先生，我对您并不隐瞒。
这样一来，红衣主教会对我满意的，是吧？
我想是的。
啊，伟大的红衣主教万岁！
那么，伯纳修先生，您能肯定您妻子在跟您的谈话当中没有提到过什么有名有姓的人吗？
我想想，没有，没有。
那么，他没有提起过谢弗罗兹夫人、白金汉公爵或者是维尔内夫人的名字？
没有，没有。他只是对我说，要我到伦敦去，为一个非常有名望的人去办点事儿。
这个叛徒！
别出声。
伯纳修太太低声的愤怒地说了一句。达达尼奥一边制止伯纳修太太，一边握住了他无意之中伸给他的一只手。陌生人接着说：
无论怎样，你没有假装接受他的委托，真是一个白痴表现。否则，这封信就在您的手中了，受到威胁的国家就得救了。而您嘛，
我怎么样？
是的，您，红衣主教大人就会把贵族的封号赐给您了。
这么说，他对您说起过这事儿？
当然说起过，我知道他原来还想给您一个意外的惊喜呢。
请放心，我的妻子她非常爱我，现在还来得及。
怎么还来得及？
我这就赶到罗浮宫，要求见我的妻子。我会这样对她说：经过慎重的考虑，我愿意接受这个使命。我一拿到信，就跑去找红衣主教大人。
嗯，很好，那快去吧，我回头再来听您这件事的结果。
陌生人走了。伯纳修太太又一次愤怒的低声说道：
无耻之徒，这个笨蛋！
嘘，别出声。
达达尼奥又说了一遍，一边更加紧紧地握着伯纳修太太的手。
突然，一声可怕的嚎叫打断了达达尼奥和伯纳修太太的思考，因为她的丈夫发现那只装钱的口袋不见了，于是大喊大叫的要捉贼。伯纳修太太说道：
哦，天主啊，他要把附近一带的人全都叫来了。
伯纳修叫了很长的时间，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叫声住在附近一带的人经常听到，尤其是因为服饰用品商的房子近来生意不好，所以竟然没有把任何人吸引到掘墓人街上来。他看到没有人来，便走出门去，一路喊叫，可以听到他的声音朝着摆渡街的方向越去越远了。伯纳修太太说道：
好，现在他走了，您也得走了。先生，勇敢些，不过首先要谨慎小心，要想到您这是在为王后办事。
好的，好的，为王后，也是为您，请放心，美丽的康斯坦斯，我以后回来，一定配得上王后对我的感谢。我不知道是不是能配得上您的爱情。
年轻女人的脸涨得绯红，这是她唯一的回答。过了几分钟以后，达达尼昂也出去了，他也披上了一件大披风，一柄长剑的剑鞘把披风顶了起来，看上去威风凛凛。
本拉修太太的眼睛一直跟在达达尼昂的后面，这种久久注视的充满爱的目光，是妇女们陪伴所爱的男人时那种特有的目光。可是当达达尼昂在街角转弯消失以后，这个女人却跪了下来，合起双手高声说道：
哦，天主啊，请保护王后，请保佑我吧。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达达尼昂直接去了特雷维尔先生那儿，他已经考虑到那个陌生人显然是红衣主教的手下，只需几分钟之后，红衣主教就会得到他的报告，时间紧迫，容不得有半点耽搁。
年轻人这时候正乐得心花怒放，一个既可以得到光荣又能得到钱财的机会出现在他的面前，而且就像是对他的第一次鼓励似的，刚才他成功地接近了一个他所爱的女人。
达达尼昂在特雷维尔的客厅里等了大约五分钟，特雷维尔先生进来了，一看到年轻人脸上快乐的神色，这位正直的队长就知道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新的事情。特雷维尔先生说道：
年轻的朋友，是您叫人找我的吗？
哦，是的，先生，当您知道了这件事的重要性以后，我希望您能够原谅我打扰了您。
好吧，那就请说吧，我听着呢。
这件事跟王后的荣誉，也许还跟王后的生命关系十分重大。
您说什么？
我是说，先生，由于偶然的机会，我知道了一个秘密。
哦，那我就希望您年轻人一定要用生命来保住这个秘密。
可是我应当告诉您，先生，因为只有您才能在王后陛下交给我的这个使命当中帮助我。
那么这个秘密是属于您自己的吗？
不，先生，这个秘密是属于王后的。
王后是否允许您告诉我？
不，先生，恰恰相反，因为有人叮嘱我一定要严守秘密。
那您为什么还要向我泄露这个秘密呢？
因为我要对您说，如果没有您的帮助，我将一事无成。为了这件事，我要向您提出一个请求，但是如果您不知道我提这个请求的原因，我害怕您会拒绝我的。
那么守住您的秘密吧，年轻人，请把您的请求说来给我听听。
好的，我希望您能够带我从埃塞尔先生那儿取到一张为期15天的准假单。
什么时候开始？
今天晚上。
您要离开巴黎吗？
是的，我去完成我的任务。
那么能告诉我你去哪儿吗？
去伦敦。
如果您到不了目的地的话，那么有谁能从中得到好处呢？
我相信红衣主教将会竭尽全力来阻止我的成功。
你是一个人去吗？
是的，我一个人。
哦，这样的话你连邦迪也过不去。这句话是我特雷维尔对您说的，错不了。
怎么会呢？
一定会有人派人来暗杀您的。
那我就以身殉职。
哈，可是这样一来您的使命就完成不了了。
那倒也是。
年轻人，请相信我，要办成这样一件事情，去四个人才能有一个人到达目的地。
对，您说的对，先生。那么您了解阿多斯、博尔多斯和阿拉米斯，您看我能不能让他们也参与此事？
如果你不把那个秘密告诉他们，你能肯定他们会参与此事吗？
我们曾经起过誓，
我们一辈子都要不问情由的相互信任，忠心耿耿的接受任何考验。此外，您可以对他们说，您对我绝对信任，那么他们肯定也会像您一样的信任我。
那么好吧，我可以给他们每人送一张15天的准假单据，这件事就这样安排。阿多斯的伤口始终未能痊愈，要去温泉休养。至于博尔多斯和阿拉米斯，不愿意置他们的伤势未愈的朋友于不顾，所以决定一同前往。给他们送准假单，就是证明我同意他们去旅行。
谢谢您，先生，您真是太好了。
啊，马上去找他们吧。所有这一切一定要在今天晚上办妥。啊，首先，你要把要求艾塞尔先生的事写一个书面申请给我。也许已经有个暗探在盯您的梢了。那么您到这儿来，红衣主教肯定知道。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个书面的申请，这件事情看起来就名正言顺了。
达达尼奥填好了申请表格，特勒威尔先生在亲手收下时，保证在清晨2点钟以前，4份准假单都将送达到各位旅行者家中。达达尼奥说：“
哦，先生，请费心把我那张也送到阿多斯家里，我怕我回到家里会遇到什么麻烦事。”
好，放心吧，年轻人。那么再见吧，祝你一路顺风。哦，对了，还有一件事，你有钱吗？
有，先生，您看，这是300匹斯托尔。
嗯，很好，有了这些钱，全世界都能去了。走吧，年轻人。
法国长篇小说《3个火枪手》，达达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